大家好啊，在今天正式开聊之前，我们有一件超重要的事情要官宣。
嗯，就像我们上期预告的那样，咱们频道的系统标识符，也就是频道名字，今天起正式更新了。
没错，大家看看订阅列表，我们已经从旧名字正式改名叫 Token 马奇朵了。其实啊，最开始那个旧名字真的是我一拍脑袋随便瞎起的。
用互联网开发的逻辑来说，这叫敏捷开发，就是不要等到产品完美了才发布，先扔个出版出来跑测试，然后再慢慢迭代升级。
对，我们当时就是抱着这种先试个水的心态上线的。老实说，虽然现在听众还不多，但我们真的有在跟着大家的反馈一点点进步哦。
随着系统运行越来越稳定，我们就觉得是时候换一个能精准匹配咱们真实背景的新名字了。
所以我们就把各自的生活拼在一起了。你们看， Adian 是个脑子里只有代码的 AI 重度狂热分子，而我呢，是个每天在咖啡店里兼职的打工人。
Token 是 AI 大模型处理文本的最基本单位，搞 AI 的人对这个词绝对是熟得不能再熟了，简直是又爱又恨啊。
至于马奇朵，当然就是咖啡咯。 Token 加上马奇朵，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搭？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名字跟我们俩相遇的故事简直完美契合。
按照常规的社交模型来推演，很多听众大概率会以为我们是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同学，或者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
说真的，看我们平时抛接球这么默契，别人都以为我们认识大半辈子了。但其实啊，我们是在咖啡店里认识的，认识还不到一年呢。
从时间轴上来看，基本上这个频道成立了多久，我们就认识了多久。
对，当时我刚听说 AI 这个风口，觉得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翻身机会。但我一看那些技术文档，我的天，完全两眼一抹黑。
那天你和你的朋友在咖啡店里，非常大声地讨论一本关于 AI 的入门书，我坐在旁边，才是听得两眼一抹黑。
哎呀，我们当时就是刚刚接触嘛，觉得特别神奇，就在那里瞎激动，凭着自己半懂不懂的知识一阵胡扯。
我当时就坐在角落里，李哲叫我别听也别管，但你们讲得越来越离谱，我实在忍不住，还是出声打断了你们。
哈哈，老实说，当时一个穿着旧 T 恤的技术宅突然跑过来纠错，我先是吓了一大跳，但听他讲完 AI 的底层逻辑，简直惊为天人，这不就是最强大脑吗？
最强大脑？哼，姑且谢谢你这么夸我吧。不过说真的，我也没想到那天居然会交到新朋友。
反正就是因为 Adi 那次路见不平，我们俩交上了朋友，后来我们一起开了这个频道，于是啊，就有了现在的 Token 马奇朵了。
好了，系统背景就先交代这么多吧。咱们这期节目内容特别长，所以会分成上下两期来播，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吧。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我们后来是怎么变熟的，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到时候我们再专门开一集来说说。其实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真的让人听了后背发凉。
在信息安全领域，如果一个系统向你提供远超市场常规的反馈，通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系统崩溃了，要么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蜜罐陷阱。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你想想看啊，我前阵子连跑了三个外卖单，结果遇到大雨，电动车还坏在半路。那时候我看着手机里仅剩的几十块钱余额，真的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人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大脑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会自动屏蔽掉很多潜在的风险提示。这就好比一台快要没电的手机，会自动关闭所有的后台安全扫描程序一样。
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小说《家事服务》，也有人翻译成女佣，里面的女主角米莉就是这样活生生的例子，你们听了绝对会心疼她，又会为她捏一把冷汗。
米莉当时的处境，用全线崩溃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她刚被之前打工的餐馆解雇，交不起房租，被房东无情地赶了出来。她没有任何社会支持网络，只能卑微地睡在自己那辆已经开了十年的破旧日产车后座上。
老实说，在车里住一个月真的太惨了，谁懂啊？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连腿都伸不直，晚上冷得要命，还要提心吊胆怕遇到坏人，他想洗个澡 都得开着车到处去寻找那种充满排泄物味道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不仅是居住环境恶劣，他的能量摄入也处于极度不健康的状态。书中提到，他每天的午餐就是用超市特价的白面包，夹着最便宜的火腿和起司，然后里面涂上厚厚一层蛋黄酱。
唉，听着都觉得心酸。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当他开车去长岛那种富人区，去面试一份高档住宅的住家女佣工作时，会主动忽略掉系统里那些非常明显。
这就切入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漏洞了。这份工作包吃包住，薪水高得离谱。雇主妮娜住的那种超级豪宅，外围有森严的电子铁门安保，家里挑高的天花板挂着璀璨的吊灯，甚至还有带阶梯座位的私人家庭影院。
对米莉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堂呀。你们能想象吗？一个连公厕都要蹭的人，突然看到这么奢华的房子，而且女主人还开出那么高的薪水，谁能忍得住这种诱惑？
但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底层逻辑，妮娜的行为极度不合理。作为一个富有的母亲，她要雇佣一个和自己9岁女儿朝夕相处的陌生人，居然完全不做任何彻底的背景调查。
其实啊，米莉自己心里也慌得要命，一直都在打鼓。因为他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有整整10年的重罪牢狱前科。他去面试的时候，手心里全都是汗。
按照正常的招聘程序，这种级别的安保环境是绝对需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的。米莉一直觉得，只要妮娜去查，自己肯定立刻完蛋。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妮娜不仅没查，还拉着米莉的手，极其热情地说，对她有一种特别的直觉连接。妮娜甚至说，一看到米莉，就觉得他们能成为好朋友。
直觉是人类最糟糕、最容易被黑客利用的杀毒软件。在网络安全里，最容易被攻破的往往是人的心理防线。但米莉被豪宅的奢华硬件配置骗了。
她太需要一个带独立卫浴、能让她把腿完全伸直的房间了。她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所以她迫不及待的想要接下这份工作，哪怕主人表现得再奇怪，她也愿意忍。
不过当妮娜带她去看房间的时候，物理层面的警告信号其实已经非常强烈了，那个保姆房的设计完全违背了正常的建筑规范。
说到那个房间真的是绝了，简直让人头皮发麻，你们敢信吗？那个房间居然在阁楼，要走上一条又黑又窄，连个灯泡都不愿意装的楼梯，米莉走上去的时候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那个阁楼的物理参数完全符合禁闭室的标准，房间非常狭小，倾斜的天花板最低的地方只有腰部那么高，连正常站直都非常困难。这根本不是给人长期居住的正常空间，更像是一个用来储藏废弃物的盲区。
可是最可怕的还不是空间小，而是那个门锁。米莉敏锐地发现，那个房间的木门比房子里其他门都要厚实得多，像是一扇特别加固过的重门，而且门锁居然是装在门外面的。
这是一个致命的架构错误。正常卧室的门锁是为了保护内部人员的隐私和安全，装在外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内部人员的自由，这在物理层面上构成了绝对的隔离。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大家想一想，谁家好人的卧室门锁在外面啊？万一晚上睡觉被人从外面锁上，那不就成案板上的肉了吗？
而且不仅是锁，米莉当时还问了妮娜，结果妮娜满不在乎地笑着说，以前这里是当储藏室用的，所以锁在外面，后来改成了保姆房就忘了换锁。这个解释破绽百出。
就是啊，这种敷衍的借口骗3岁小孩呢。更何况米莉还注意到了门板上那些极其奇怪的物理痕迹，那可是无法掩饰的铁证。
米莉看到门板在差不多肩膀高度的地方布满了一条条向下延伸的细长刮痕。在犯罪现场勘查中，这通常是受害者绝望挣扎时留下的物理破坏痕迹。
画面感太强了，简直就像是以前有人被关在里面，绝望地拼命用手指抓门想要逃出去留下的痕迹。我读到这里简直要窒息了，米莉真的在往火坑里跳啊。
再加上房间里唯一的一扇小窗户也被人用油漆死死地封住了，根本打不开。这完全切断了与外界的交互。这不只是一个保姆房，这是一个无法从内部逃脱的密室，一个完美的陷阱。
但是米莉太穷了，穷到骨子里了， 他太想睡在那张能把腿伸直的床上了，所以他疯狂自我催眠，告诉自己那只是旧木头本身的划痕。结果他搬进去之后才发现噩梦才刚刚开始。
系统开始显露出他真实的运行环境。女主人妮娜的行为模式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随机性。她经常在家里制造极端的混乱。
何止是混乱，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婆子。比如米莉第一天正式上班，厨房乱得就像灾难现场，到处是脏盘子，吃剩粘在桌上的比萨盒，甚至连洗碗机里都塞满了带着食物硬夹的盘子。
这还不算什么，更离谱的在后面。有一天早上，米莉下楼，看到妮娜发了疯似的把橱柜里的锅碗瓢盆全扯出来扔在地上，甚至故意把一整盒牛奶狠狠砸在地上，让牛奶像河一样流得到处都是，
简直不可理喻。妮娜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她放在厨房料理台上的家教会会议笔记不见了，并且极其笃定地直接指控是米莉当垃圾扔掉了。她是在用这种制造物理混乱的方式进行精神施压。
米莉被骂得狗血淋头，委屈得要命，可是她发誓自己根本没见过什么笔记。妮娜不仅情绪动不动就失控，还会给她发那种要求极其苛刻的短信。
对，比如去超市买面包，店里没有指定的牌子，米莉就得把货架上所有的替代品拍照片发过去等他定夺。这就是把人当没感情的扫地机器人使唤啊。
这是一种典型的服从性压力测试。妮娜通过这些繁琐且充满敌意的指令，不断挤压米莉的心理空间，试图确立自己绝对的控制权，测试米莉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最让人火大的是花生酱事件。妮娜的二女儿塞西利亚是个超级难搞、满眼透着阴郁的熊孩子。有一天，米莉好心给她做了一份涂了花生酱的香蕉饼干，结果塞西利亚吓得尖叫，大喊说自己对花生严重过敏，说米莉想害死她。
当时，妮娜听到声音冲下来，当着女儿的面严厉斥责米莉，说自己早就清楚地交代过塞西利亚有过敏症，愤怒地指责米莉差点害死自己的孩子。
可是米莉心里委屈极了，因为妮娜根本就没提过这件事。而且最诡异、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既然女儿有致命的花生过敏，为什么家里的食品柜里还要明目张胆地放着一大罐花生酱？这不是存心埋雷吗？
这是系统中的逻辑死结。任何一个正常的母亲都不会在家里保留能轻易杀死自己孩子的过敏源。这就意味着，要么妮娜在撒谎，要么她有着极其严重的认知障碍，也就是俗称的精神疾病。
其实不只是米莉觉得不对劲儿，坏人也觉得妮娜有精神病。米莉去学校接塞西利亚的时候，无意中听到其他家长在嚼舌根。那些打扮精致的贵妇满脸不屑地说，妮娜是个字面意义上的疯子。
根据那些家长的说法，妮娜曾经把还是婴儿的塞西利亚放进放满水的浴缸里企图淹死她，然后自己吞了一大把镇静剂想要自杀。这可是极度危险的暴力倾向。
是啊，幸好她的丈夫安德鲁及时赶到报了警，才救了女儿一命。后来妮娜就被强制关进了精神病院好几个月。米莉听到这个八卦的时候简直吓傻了。
她还偷偷去查了妮娜的药柜，发现里面真的塞满了治疗精神分裂和妄想症的药。所有输入的数据都在向米莉证明一个结论，妮娜是一个随时会情绪失控，甚至有谋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
而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局域网里，安德鲁就成了唯一能够提供安全感的节点。老实说，安德鲁真的是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完美的无可挑剔。
他长得超级帅，有着一头浓密的红褐色头发和深邃迷人的棕色眼睛，事业又非常成功。每天穿着高档的定制西装回家，简直就像行走的荷尔蒙。
在妮娜不断制造的混乱环境中，安德鲁扮演了完美的系统修补者。每次妮娜发疯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安德鲁都会温和地安抚米莉，甚至主动卷起袖子帮米莉一起拖地清理满地的牛奶。
他总是用那种充满歉意和无奈的眼神看着米莉，替妮娜解释说他只是太容易紧张了。米莉其实好几次都觉得安德鲁看她的眼神很不一般，带着那种压抑的火花。
你们懂那种致命的拉扯感吗？面对一个发疯的老婆，再看看眼前年轻漂亮的女佣，是个男人都会动心吧。
这种反差在心理学上会产生强烈的吊桥效应， 在严苛的高压环境下，安德鲁释放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善意，都会被米莉极度渴望安全的潜意识放大成极其浪漫的信号。
而且你们知道吗？妮娜还亲自给这种浪漫狠狠加了一把火。有一天，妮娜突然收拾衣柜，把一堆她穿不下、价值好几千美金的昂贵连身裙全都送给了米莉。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妮娜送出的衣服全部都是白色的，而在早前的观察中，米莉发现安德鲁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白色。妮娜平时在家也总是穿着一身白，甚至家里很多装饰也是白色的。
米莉拿到衣服的时候开心死了，哪个女孩不喜欢漂亮衣服啊？她选了一条白色的蕾丝边鸡尾酒裙，穿在身上简直完美贴合，就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样。
妮娜在人为地制造安全漏洞，她不仅进行了服装层面的参数替换，把米莉打扮成安德鲁最喜欢的样子，她还刻意制造了两人独处的空窗期。
真的太巧了，巧到让人不敢相信。安德鲁本来拜托米莉订两张百老汇最热门舞台剧的票，想带妮娜去散心，结果票订好了，妮娜却突然翻脸不认人，大发雷霆，说自己那天要开车送塞西利亚去马萨诸塞州的夏令营，根本去不了，
门票无法退换，而且价格极其昂贵，位置还是最好的前排。安德鲁顺理成章地向米莉提议，既然妮娜去不了，不如米莉陪她一起去看这场演出，这就给越界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米莉当时的心跳估计都要漏拍了，满心都是期待。她穿着那条性感的白裙子，坐进安德鲁豪华的宝马车里，感觉自己就像是去参加舞会的灰姑娘一样。
他们在百老汇的第六排看了最精彩的演出，然后安德鲁带她去吃了一家超级贵，连菜单都是全法文的高级法国餐厅。在这个过程中，安德鲁展示了他完美无瑕的社交协议。
他会说流利的法语，熟练地为米莉点餐，而且毫不避讳地分享自己婚姻中的痛苦，说自从医生宣告妮娜无法再怀孕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过性生活了。
这种脆弱感对女人来说简直是致命毒药，太容易让人产生保护欲了。他们喝了两瓶红酒，安德鲁借口喝醉了不能开车回长岛，直接在曼哈顿的广场酒店订了一间房，这意图太明显了。
理智的防火墙在酒精和浪漫氛围的双重攻击下彻底失效。当个体的防御机制被降到最低时，越界行为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在出租车上的时候，安德鲁就盯着米莉的大腿看，然后直接迫不及待地吻了她。到了酒店房间，他们就像干柴烈火一样滚了床单。
米莉隔天早上醒来，看着安德鲁熟睡的英俊侧脸，甚至开始疯狂幻想，觉得安德鲁会为了她甩掉那个疯婆子妮娜，让她成为这座豪宅真正的女主人。
米莉以为自己成功入侵了核心服务器，以为找到了可以永远依靠的避风港，但她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别人代码里的一行执行程序。
哎，聊到这里，上半期的时间差不多了。米莉这灰姑娘的美梦能做多久呢？那个看起来像疯婆子的妮娜到底在盘算什么？
故事的底层逻辑即将迎来彻底的翻转，大家先喝口水休息一下，上半期先聊到这里。